个 China Partnership 的伙伴的 Director Jason Cao, Reverend Jason Cao 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敬拜，当然他要带 Translator,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让他自己来说几句话，我们欢迎他来说几句话。
It's really nice to be here with
you. 非常高兴今天跟你们一同敬拜。
I've heard about your church for many years.
我听说你们教会很多年了。
And it keeps growing.
据说在成长。
I thank the Lord for your leadership.
我非常为你们教会的领袖来感恩。
Thank the Lord for your vision.
也感谢神给你们的意向。
I thank the Lord for your generosity.
也感谢主给你们的这种那个慷慨的心。
First, I thank the Lord for your vision.
真的为神给你们这样的意象来感谢主。
You are awar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hear the gospel.
你们都知道世界需要听到福音。
You know that the gospel has transformed your life, and that the Lord has the power to transform the lives of others.
福音不仅改变我们，也能改变其他的人的生命。
I thank the Lord for your leadership.
我也为你们的领袖们感恩。
You all have taken the opportunity to send some of your leaders back to China to do training and coaching.
你们跟中国伙伴一同的合作，然后把你们的教会的领袖拆派到中国去训练和培养那些新一代的领袖。
Many times you have sent Dr. Lee, Dr. Wu, Dr. Chin Biao.Back to China to work with church leaders.
有的时候你把你们教会的两位长老和牧师都差派到中国，然后培训，跟那边一同同工。
The China Partnership could not do its ministry without you.
就中国伙伴如果没有你们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推展更多的事工。
And the wives of each of these men, Xu Guang, and the wives of others, the leaders, you all have paid a sacrifice when these men keep going back to China regularly.
对你们的太太同样的跟他们一同受苦哈。
Oh,
I don't know. Maybe it is a blessing for them.
I think sometimes my wife is glad to see me leave New York and go to China.
有的时候我太太也是非常高兴看到我从纽约离开 Redeemer 教会去中国。
But I'm also thankful for your generosity.
对，我也感谢你们教会的这个奉献的精神。
You are active members of the China Partnership.
你们是这个。中国伙伴的其中一个成员。
You are generous with your prayers for the work of the China Partnership.
你们在祷告上也同样的这个慷慨为我们祷告。
And you also, I know, give generously of your money to further the work of the China Partnership.
对，我们也期待你们不光在中国伙伴的施工上，还在其他的宣教施工上都有份。
I thank the Lord for the renewing work of the gospel in each of your lives as Jesus Christ abides in you daily.
我也感谢主的恩典，透过福音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跟他不断的联合。
Like you, I desire that the gospel will continue to renew my life so that I can be transformed.
我也跟你们同样的期待，说福音不断的在我里面工作，像你们一样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生命被改变。
That transformation is not for me personally or for my family, but it's for me and for you to share it with the gospel, with the gospel with the world around us, the people we work with.The people we study with, the people we play with.
这个福音的改变不光仅仅是我们个人的益处，我们的家庭的益处，甚至透过我们传递在我们周围的各个人中间的时候，以至于他们都同得福音的好处。
Last,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hosting the China Partnership. Tomorrow's meeting is a biannual meeting that we have.
我们特别感谢你哈。最后就是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中国伙伴的这个。年中间年度的这个会议有15来到这边来，让你们来愿意这个打开你们教会，让我们来使用。
I know that some of the members wish that we were meeting down here in January.
也许有的人希望我们这到这应该是一月份到这，奥兰多天气最好。
In January you have this beautiful weather, and in New York it is very very cold.
因为如果是一月份的时候，你们这里是十三的美丽，很多人都愿意到这边来度过。美丽的医院。
The Lord bless you.
但是纽约就很冷。
The Lord bless you and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and others to be here and worship today.
因为我祝福你们，然后让我有这样的愉快的时间跟他一同来敬拜。Thank you. Thank you for kind words. 其实跟我们一块敬拜的人，I don't know if the wrong salary is here, 但我知道 Jason Kyle 的儿子 Jeff, would you stand in? OK, 我们欢迎你。他在中国重庆有三四年的时间。还有那个王一乐弟兄 CCIM 的 director, 他正好也在我们中间，我们也邀请他来参加这个特别的会议。他是我太太的老板。请你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来看一段福音的影片，就是说是 Visual Bible。透过看着影片，你自己因为那是英文的，我希望你打开中文可以对着来看。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一到三十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透过听，通过看来加深对这段经文的了解，请。约翰福音第五章 Chapter 5。
Near the sheep gate in Jerusalem there is a pool with five porches. In Hebrew it is called Bethesda. A large crowd of sick people were lying on the porches. The blind, the lame, and the paralyzed.A man was there who had been sick for 38 years. Jesus saw him lying there, and he knew that the man had been sick for such a long time.
Do you want to get well?
Sir, I don't have anyone here to put me in the pool when the water is stirred up. While I'm trying to get in, somebody else gets there first.
Get up. Pick up your mat and walk.
Immediately, the man got well. He picked up his mat and started walking.The day this happened was a Sabbath, so the Jewish authorities told the man who had been healed,
"This is a Sabbath, and it is against our law for you to carry your mat."
The man who made me well told me to pick up my mat and walk.
Who is the man who told you to do this?
But the man who had been healed did not know who Jesus was.For there was a crowd in that place, and Jesus had slipped away. Afterwards, Jesus found him in the temple.
You're well now. So stop sinning, or something worse may happen to you.
Then the man left, and told the Jewish authorities that it was Jesus.Who had healed him. So they began to persecute Jesus because he had done this healing on a Sabbath. Jesus answered them,
"My Father is always working, and I too must work."
This saying made the Jewish authorities all the more determined to kill him. Not only had he broken the Sabbath law, but he had said that God was his own father, and in this way had made himself equal with God. So Jesus answered them,
I tell you the truth. The Son can do nothing on his own. He does only what he sees his Father doing. What the Father does, the Son also does. For the Father loves the Son and shows him all that he himself is doing. He will show him even greater things to do than this, and you will all be amazed. Just as the Father raises the dead and gives them life, in the same way the Son gives life to those he wants to. Nor does the Father himself judge anyone. He has given his Son the full right to judge, so that all will honor the Son in the same way as they honor the Father. Whoever does not honor the Son does not honor the Father who sent him. I am telling you the truth. Those who hear my words and believe in him who sent me have eternal lif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ut have already passed from death to life. I am telling you the truth. The time is coming. The time has already come when the dead will hear the voice of the Son of God. And those who hear it will come to life. Just as the Father is himself the source of life, in the same way he has made his Son to be the source of life. And he has given the Son the right to judge because he is the Son of Man. Do not be surprised at this. The time is coming when all the dead will hear his voice and come out of their graves. Those who have done good will rise and live. And those who have done evil will rise and be condemned. I can do nothing on my own authority. I judge only as God tells me, so my judgment is right. Because I am not trying to do what I want, but only what he who sent me wants. If I testify on my own behalf, what I say is not to be accepted as real proof. But there is someone else who testifies on my behalf.
好,
and I know that what he says about me is true. John is the one to whom you sent your messengers.
感谢主，我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也看见了他的作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向我们再次的说话。求主你就帮助我们今天听到的人都活过来，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座的人都有初到美国的经历。到美国的人呢，这中国人呢，经常会有一些 party， 在这些派对上呢，都会侃大山，都会聊天。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谈到一件事，就是在美国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发生的事儿，怎么样吃罚单。怎么样出庭做辩解哈、啊？这个你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对不对？那这类的故事，我自己在奥克兰的时候呢，碰到我大学的同学，然后原来我们并不认识，直到我岳父岳母来的时候呢，他也突然在 Ohio State 出现了，然后他就请我们到他们家，他也讲过很精彩的类似的故事。无论你是看的还是亲身经历的，这个故事都很有意思，基本上就是四段。先是讲一讲我们这个中国同学怎么在美国违反交通规则的这种光荣事迹哈，如何超速，怎么被警察抓住，吃了罚单。接着现在就会说他这个心里为什么不平衡，一方面心疼这个钱，也看别人说哎，这个美国的交通法很有意思，你可以去试验一下美国的司法制度，所以因此他决定要出庭到这个看看这个透过民事法来决定警察到底公平不公平。接着你可以看到这种故事，一般都会写这种故事的往往他就是在他的诉讼中的成功的人，对吧？他一般都会描述他自己如何大智大勇在这个法庭上辩解，然后到美国，他也对美国的法庭、美国的警察、司法制度、整个的法律和判断有了一个认识，一般都是以他的胜利来告终的。但是最精彩的是后面，最后他往往就会在这种过程中呢，会来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和执法系统大大的赞赏一番，因为往往是大陆人哈，我们知道警察，中国警察现在改变很多了，尤其你十几年来看，你十几年以前很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往往会接下来会嘲讽一下中国的这个司法制度，然后执法不公等等的，你看得很精彩，这些人往往都是很有口才更有辩才的人。但是跟我们刚刚看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实际呢，我们说的这种人身上被警察抓然后出庭，直到最后我们胜利还是失败， 跟这个故事来比差太远，这种火花跟他差太远。但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你如果注意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引发的事件，接着呢就是一个公堂的辩护，最后有一个审断，有一个宣告，然后在这个中间都穿插着对听众的、对法庭的一个诉求。所以这个时候呢，都让我们这刚到美国的人、新来的人，包括我们这来的新的学生，有一个重新的定位。那如果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你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定位，当你看这段经文，耶稣基督治愈一个38年瘫子的人，到最后他在犹太人的这种公堂里头来对峙的时候，就说这件事的时候，不光是我们人生来定位，让我们人生真是有个新的开始。你看到这个故事一开始，这38年的这个瘫子是延续我们前面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撒玛利亚人没有什么神迹奇事，还有上一章讲到的另一个什么，上礼拜讲的什么 you forget， 对，撒玛利亚夫人是不是上个礼拜讲的？上礼拜讲的是什么？大臣的儿子，对，大臣的儿子死里复活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那个的延续，不光表明耶稣基督有生命赐生命的能力，他在治病上同样的。所以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说，但是这里本身这个治愈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法庭的辩护，他是要透过这个在安息日耶稣基督的治病的举动和耶稣基督说的他跟天父的特别的关系，导致了后面一大堆的问题，尤其导致了就这一次是正面的耶稣基督和当时犹太的这个我们说的犹太的宗教体系发生正面冲突，或者这个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你还记得耶稣基督从这个第二章的时候，第三章他离开了是非之地，就是什么耶路撒冷，对吧，到了犹太地，到了北方，离开犹太地到了北方加利利去治病，然后开始告诉他家乡的人，这个时候呢又是回到了 OK， 这是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有一件很重要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法庭的 setting。 刚刚的电影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在第十七节你注意的时候，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至于用了一句话翻译，就是中文翻译就是我耶稣对他们说，或者耶稣 answer them。 但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的法庭用词，是一个辩护的时候来说的话，他用的词绝对不是一般的说，你就看原文就知道这件事情。很显然使徒约翰在这里要向当时的读者来表明，这个时候当犹太人开始指控耶稣基督违背安息日治病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正式的接受他们的挑战了。他用法庭的词语说，在天庭的角度下，我来告诉你究竟怎么回事，这个人子要说什么。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耶稣基督呢为他自己和他的作为做了一个辩护，做了一个宣告，说他自己什么具有独特的身份，有特别的权柄，他是神子又是人子，所以他从天父那里，圣天父那里领受了独一无二的权柄，是在座的你我历史中任何人都没有的，就是他有两个特别的权柄，今天我们要特别想的，一个是赐人复活的权柄，还有一个是审判人罪的这个权柄。所以因此我们当来看这个两个方面的时候呢，我们想今天呢首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犹太人指控耶稣基督的两个原因，就是他违背了安息日，指控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只是一个了解，那么更重要的花多的时间要来了解思想耶稣基督他自我辩护和宣告，他是给了我们复活的应许，同时也说将来他是那位审判者。显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不光是只要了解当时的背景，为什么犹太人会说他违背安息日，为什么他说他有权利跟天父一样的权利，我相信我们更要知道的是今天对你我的含义，对不对？因为我们至少坐在这里的人要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感谢上帝。我们先来看这个犹太人逼迫耶稣基督这两个原因，你看第十六节，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当他们知道耶稣是做这件事，就是在安息日治了一个瘫痪38年的人之后呢，他们就来逼迫耶稣基督。刚刚的影片里说把耶稣基督放在中间，放在被告席上的，很清楚他这个被告。结果呢他们说，因为你在安息日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呢 就越发想杀他。第十八节说，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这意味着他把自己与神作为平等的。好，你要知道这个背景，在犹太人的旧约律法里面，因着上帝这个六天的创造，第七天的安息，后来又因为他们被这个在这个埃及被掳以后，四百年之后，神把他们救赎出来，这两件事情在律法中很清楚教导他们，在第四诫中是说，他们因为创造的原因，也因为救赎的原因，他们要来在安息日来敬拜，感谢上帝，接受上帝的恩典，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在以色列王国之后，犹太人的律法教师在整个的安息日的解释和执行上，不仅没有回到上帝原来设立安息日的原意，而且还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规条。你注意到，当他们抓到这个人进到店里的时候，我相信不是因为这个是个穷人穿得很破，就因为他带了一个东西，对不对？对啊，他说你为什么带一个垫子进来了？这人也反正多少年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个摊子，意味着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能够进圣殿，他自己除非别人抬也，祭司看你，如果看你什么病，不一定允许你进去的。这时候他进来的时候拿了这个，别人就说你肯定不按照安息日，就是有一个规条，39条的一条，就是不能拿东西，超过一定重要的东西，在他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律法师里头自己添加的，是圣经里没有的，就说你不能带超过多少以上的东西在安息日走路，超过多少里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注意到在约翰记载耶稣为他自己辩护的时候，跟其他的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不太一样。在那些地方他往往会说，耶稣直接说出来，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我预备的，他还甚至用其他的经文为他做辩解。但是这里很不一样，他直接说他的行为跟天父有关的，他把天父上帝的作为跟他今天做安息日这件事连在一起了。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哈。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听起来非常的容易觉得是个矛盾，对吧？就是说做事和安息从表面上看来是什么矛盾的， It's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 Sabbath and work。 所以犹太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犹太人也知道他们这些在安息日做牧师的人，就是我们今天人，是工作的，所以他们也有一些违背的，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所以其实呢，整个的犹太人和包括今天的人对上帝的作为有很多的误区，包括对安息日的误区。因为当圣经说上帝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的时候，实际是给我们人类一个样板，人类作为他的形象，生活举止有一个次序，工作敬拜的次序。但是安息日对上帝来说，并不是上帝在安息日那天停止活动。Sabbath day is not means like inactive, like do nothing.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很大的误区，就认为上帝的工作只等同于过去的创造，七日的创造，或者等同于今天上帝能做点神迹奇事。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犹太大臣他对神迹奇事的期待，最后转换为对耶稣话语的改变，对不对？所以他当时就两件事，上帝的作为要么就是以前做的，要么就是神迹奇事。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经常或者犹太人要神迹哈。那么这是实质上呢，犹太人如果他们真明白的时候，知道如果安息日上帝真正不做事的时候，永活的上帝只要有一分钟一秒钟停止任何活动的时候，你我都不存在了。 You're not here actually。 如果上帝不做事的话，圣经讲到他怎么样来不管创造，而且是整个护理万有。那么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完全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主流的犹太人完全忘记了，像诗篇104篇讲到很多怎么颂赞耶和华每日眷顾的，有点像刚刚我们唱的那个诗歌的第三首，万福源头耶稣基督每日引导我们，他给野兽有吃的，给人有安息，让水从高处流向低处，用大雨从上面降下来等等，这些这种东西他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个不管你是安息日还是在不在安息日，上帝永远在做事。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怎么看待上帝的工作和安息日呢？其实现代主义的人在人文主义思想 在欧洲兴起的时候，就有一种思想，我们都知道的，被称为自然神论的，听说过吧？有没听说过？就你没听说也没关系，意思是这样，就是他们承认，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他们承认说上帝有创造的能力，但是也设立了自然规律，但是上帝创造完了以后就隐退了，隐退了，从他的世界中抽身了。因此呢，整个宇宙呢像运转，像一个精细的大钟表在运转。上帝不过有的时候出现呢，就像一个钟表工要拧拧发条，因为发条不是能够秩序的哈，拧拧发条以后他又继续的转了。所以这个是整个在19世纪的有一部叫自然神，他相信有上帝的创造，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上帝跟我们今天生活没什么关系了，这是他们的问题。好了，注意这件事情哈，我们今天远远比这个走得更远，对不对？接下来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已经不相信上帝原来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事情，虽然科学不能够证明，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其中一些很激进的人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呢，就是说教会当时对整个法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包括敬拜安息的时间七天，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也叫礼拜天，对不对？咱们都不是基督徒，但都会说什么礼拜天礼拜一，大礼拜了干嘛不在家睡觉哈？我们也知道在睡觉，对不对？就是不去敬拜，我们用睡觉来敬拜上帝哈。但是呢 OK， 但是在那个时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他们就是说这个七天哈 coming from nowhere， 这是 tradition， 我们要对所有的传统挑战，所以搞十天吧，工作效率一定能提高，所以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一定会有大提高。但是几个月之后很多的动物开始死亡，得了很多的疾病，然后接着人开始得病，然后开始死亡，所以不用再说了，很快的这个实验就收场了，人们社会又回到说不出来为什么有科学根据的这个传统的运作里头。我们，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说我们应该感谢神，我们今天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或者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人，你今天选择礼拜天可以在这里睡觉，哈哈，在这里得安息，所以我们是蛮有恩典的作者，是吗？阿们。 We are in the grace， 也就是说今天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来看待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科学主义、自然主义，甚至是反对所有的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偏见被洗脑之后的人，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因为圣经不仅是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圣经还告诉我们他继续不断的维系整个浩瀚的宇宙，从大的到小的。如果上帝不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时候，被造界不仅不能够运行，整个可以说是被颠覆，不复存在了。所以保罗在他跟雅典人在讲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就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万物的主，就不用人手所造的殿来服侍他们，反而说什么，把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英文的翻译说 Have our being in him， 我们在他里面有生存，中文没有翻出这个来。换句话说，如果永活的上帝在一秒钟里停止他所有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不存在。奥古斯丁曾经讲说，如果我们不在他的 thought 里，在他的思想里面，我们就不存在，就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的时候，他在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也告诉我们今天的自然神论的人，说你们的宇宙观错了，你的世界观错了。上帝不光是第一因、第一推动力，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Omnipresence， 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穿透万物，从大小都有。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到我们生存的时候，在罗马书里头这样说，因为万物都本于他，都依靠他，归于他。因为说For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这是讲到说我们今天生存是上帝维系的结果。当然我知道这对于我们无神论的新来的亲爱的这个大陆的同胞来说是一个吃惊的，是一个 shock， 这也是 part of culture shock to you right， 你们反在经历这个多一点 shock 也没什么关系哈。那但是在耶稣这个辩护里头，我觉得最高的制高点是说我和我父一样做事。他不光说天父做事，我刚刚讲了和父做事，他现在讲我跟他一同做事。所以犹太人非常明白这里耶稣哈说话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他们竟然要杀耶稣，或者说要把他除掉的原因， 不再是他违背安息日的诫命了。他现在因为是说他称上帝为他的父，那种特殊的关系，犹太人是不敢这样说的。既然耶稣这样说，意思就是很清楚，这个圣子跟圣父有同等的权柄。那么换句话说，耶稣自己的策略就是说，既然你们找我在安息日做善事的查，我来告诉你最大的罪状，换句话告诉你更大的麻烦，我索性给你另一个更吃惊的宣告，我是谁。因为天父可以做事超越这一切，在犹太他们后面的拉比的律法也都这样说，所以呢，他们也知道当他说跟他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跟父神有同样权柄的时候，实际上犹太人就有两种选择，要么接纳他有这个父神的权柄，要么就是把他治死。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第一次提要杀他的时候，是完全认为他只是一个人，你如此宣称你有跟天父同等的权柄的时候，你按照律法要被处死。但是问题在于，耶稣不仅仅是个人，他还是上帝。所以好了，我们这个前言就结束，你可以来看这本章的核心就开始后面了，从19到23节，我认为是本章的核心，整个第五章的核心，耶稣开始进一步详细的辩护。我们来看第二部分，这个辩护，耶稣基督为他自己辩护和宣告，基于他和圣父的关系，他讲到他两个我一开始就提到的权柄，就是赐生命的权柄，复活的权柄和审判人的权柄。这19节到20节这样说，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了什么事，子也跟着做，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的做。翻译这里头有一个应该加上，因父爱子，所以将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都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示给他看，叫你们稀奇。 Another shock, culture shock。 我知道这里在讲一件很多的事情你们都听说过的，就是不光基督徒，很多的慕道友，包括你们都听说过三位一体的事，对不对？就是基督教里头讲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二一，三二合一的神，就是说独一的神，但是他们三二一体的。所以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许会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经文。因为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呢，我们会讲两个方面，一部分讲上帝的本体，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荣耀，都得颂赞，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刚刚唱诗的时候，和在教会如果你久的时候，你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圣父圣子圣灵，对吧？ Doxology 我们一块唱。所以这个都在讲他们本体的荣耀，在万有以先他们就存在了。但是这里很有意思，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讲到第17节进入的时候，说这个重要的这个存在本身之外，还有一个是19节进入的，我们把它称为上帝工作的时候，或者圣父圣子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入他们的关系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不同的次序。当这里耶稣特别强调说，我作为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说我父是居首位的，我是在他之下的，顺服他带领是我的角色，我在地上角色是这样的。同时你注意他们之间的互动非常有意思，这里20节说因父爱子，这里不是讲说简单的一个顺服，开始讲的天父爱圣子，将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子来看。所以父因为爱子的缘故，主动的阐述他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做父亲是不是这样做的。这两个之间的爱和顺服的关系，大概基督徒里头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但是我特别想，当我们说完这个三位一体这么深奥的本体和角色的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实际关系大了。你想一想哈，上帝的儿子跟上帝自己本来是有同等权利的人，结果他放弃这个到这个地上来，刚刚我们唱诗讲到的，他来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然后圣父爱他，在他的行动中彰显对圣子的爱，包括舍弃他的儿子。这个让我们这些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上帝的形象，你我都是上帝的形象。你还记得我一次讲到提到有一个打工的人，我们不断说我说他是 princess 的时候，他就拒绝吗？就我们从来都忘记我们是宇宙万物主宰君王的儿女，我们只是按照其他的方式，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今天人的误区 在这件事情从来不能够明白，说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上帝的形象都有被造的平等，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谈我们不同的人的角色，男人女人，白种人黄种人，大人小孩，富人穷人，君王黎民，老板雇员，妇女儿童，父母亲儿女等等不同的角色。但是在堕落之后的人，在第一个问题上失败，在后面就连续的失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同被造的平等。我们在中国的翻译叫生来平等，然后每个人就会说了，这哪平等，我生在农村就不平等，我生在工人家庭就不平等。圣经讲的是被造的平等，所以一个孩子造下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平等，这个平等是地位上的平等，本质上的平等。接下来才能可能再讲到我们角色，我们今天的人都是在角色上厮杀，男人打篮球，女人打篮球没问题，但是男人打 football， 女人也打 football， 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男人打拳击也许可以，女人如果打拳击是很惨的事。所以我们在角色上，我们要特别干这种事的时候，我们是在毁灭上帝给我们放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件事情上，当人背离神以后，我们就失去了彼此的尊重和彼此的相爱。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被救赎以后，就能像今天我们说 China Partnership 一样，我们一同在福音的施工上，白人黄种人我们一同来带领，在中国伙伴，我们期待的将来有中国人能够带领这个有很多美国人教会参加的这个施工，他们跟我们分享施工的权利、权柄、责任，这是只有在福音里可以做到的，只有在福音里可以做到的，这是翻转人的文化的。所以从这里角度来说，耶稣说将来我要给你们显得更大的事让你们稀奇是什么呢？就是跟我刚刚说两个权柄，救赎和审判的权柄有关系的。什么叫人们稀奇更大的事呢？第一个稀奇就是耶稣基督赐生命复活的这个事情让人稀奇。在二十一节接下来耶稣这样说，他说父怎么叫人死人起来使他们复活，子也照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第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二十五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很有意思，这里说两件事，第一，子有父一样的权柄。虽然在旧约中有过死人复活的，比如说以利亚和以利沙代表上帝叫死人复活，在列王记下和上都提到了，但是整个旧约的主体思想是列王记五章七节说的，有一个王，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就来问王，能不能让他活过来，这个王怎么说呢？犹太人王，他说我岂是上帝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呢？这个整个犹太人都明白，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是上帝，包括先知做这个事的时候都是代表上帝做的，而且在旧约中非常的稀少。显然耶稣在这里说更进一步，他说父怎样叫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注意自己的意思叫他们活。所以这个很清楚，说虽然耶稣在前面说我不凭自己说的做什么，但这里耶稣开始不仅在讲这个次序角色，他开始说我的意思我的想法选择跟天父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永恒中一样，在时间中做事也是一样。他说我不仅仅是上帝的器皿，我现在就是上帝自己，照样在我自己里面有生命。刚刚翻译说圣父有他的源泉，生命源泉，圣子在他里面也有生命的源泉。好了，不光是这一点，其次你看看耶稣开始给我们在座的人跟当时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他说他不光告诉他有复活的权柄，他开始告诉我们如何得到这个复活的能力和复活的生命。我知道我们今天的人都被洗脑了，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但是耶稣这里开始说了，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听我话的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听我说话哈，换句话就是就像那个前面医治大臣的儿子一样，他听见了回去说的时候，就发现同一个时间他的儿子活过来了，对不对？这个瘫子我不知道是你怎么解释，但是电影怎么解释， 但圣经里头没有说这个瘫子有信心了，圣经就耶稣说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他就起，这个腿就开始有力量了，就活过来了。注意，换句话说，就像那个瘫子和大臣一样，听了上帝的话，永活的道，就开始站起来，就活过来。因为子就是上帝的话，信子的话语的作为，就必然相信父的话语和父的作为，这样的结果就有永恒的生命，就成为罪得赦免、出死入生的人，提前宣判的人。或者换句话说，透过子做这件事情，我们跟他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将来的时代了。你还记得我经常讲到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做事的人已经从现今的时代，就是现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是罪死亡笼罩的时代，这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从这个时代透过信心就进入了将来的时代，是复活公义恩典掌权的时代。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讲这件事情，听见我的话，你看他接下来说什么呢，非常的清楚，因为他自己在后来我们都知道他是那个初始的果子，他知道他死后三天要复活，成为第一个复活的果子之后，四十天之后升天，在天父的右边差遣圣灵，使我们这些人都活过来。所以他接着就说到这件事，25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什么就活了。就像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同样的，今天也说时候要到了，真正相信复活的人有救了。人怎么回应呢？这对我们什么意思呢？耶稣说复活在我，这里一定会带一个改变来，这个生命的话语出去的时候带来一个改变，叫一个不信的人，一个不信的死人，圣经经常说不信的人从一个角度呢是什么，死的，死在过犯中的，不是说我们没有思想，我们的身体不能活动，而讲我们跟上帝的分开这件事情。所以活过来在圣经中经常有一个词，就是说灵魂苏醒，活过来。那相信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差来的那一位救赎主弥赛亚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死人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就像旧约中以西结里头说，上帝的灵要使那些白骨复活，上帝的话要使那些白骨复活，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敬拜他的大军，成为他在地上的见证。下个星期李红军会在我们长老在我们中间会讲耶稣基督的见证。你注意死人听见了这件事情，经常在布道会在个人谈到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人重生的经历。本来今天讲到的不应该是我，是有一个人在我们 CP 开的时候，有一个叫戴德里的博士 John Jolly， 我们请他来讲个专题，其中一个专有两个专题，一个专题就要讲这个宋尚杰的生平。那么宋尚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在 Ohio State 拿了这个化学博士，我巴不得我是 Ohio State 毕业的，就差一点，就差好远，差好远。那他自己得了博士学位以后，在当时是这是1901年到1944年的人物，很短命的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当他读完神学这个化学博士的时候呢，他总觉得有一个心愿没有了，他爸爸希望他也读神，他自己觉得也有这个呼召，他就去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院，不相信有复活的这件事的人。到他那里的时候，他自己那时候好像没有重生，他去了那个神学院哈，读着读着已经不相信圣经的权威，也不相信有童女怀孕死里死人复活了。所以他之后你知道他一段时间开始读佛经，不是给佛教徒传福音的，他开始练打坐了。宋尚杰 Johnson start the meditation， OK， 这是他在纽约协和做的事情。但是有一次呢，在圣诞节的时候，神就带他几个朋友去参加当地的一个教会的布道奋兴大会。一个28岁的女孩，一身穿的洁白，从头上的发结到脚上的袜子全是白的。然后讲道的时候就讲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多关键的十字架的核心的道理，就是把福音救赎的恩典讲得特别的清楚。听完了以后对这个宋尚杰产生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他连续就接着听了五场，因为听了五场之后呢，我相信他那时候可能就重生了。接着回去以后呢，就开始拿起他的圣经，不读佛经了，在神学院不读这个圣经了，你这可怕的事哈。然后就打开开始读，越读越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然后他自己在他日记里这样写，他说他七 在这个过程中，神让他经历到悔改赦罪的恩典。他说人生像七部电影不断的走过，他说最后那一幕呢，就是神呼召他做传道人。他就悔改信靠的时候，也同时知道说神要召他出来做事，所以他就对他们的神学院院长说，你讲到没有能力，不是因为你没有博士学位的原因，是因为你不信主。所以他们把他当什么人？把他当疯子关起来了，因为他说的东西是那些在协和的人听不懂的事。他因为被重生以后，那个火号烧得太厉害了。 OK， 我巴不得我别有这样的火。今天我们怎么想我不知道。宋尚杰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你是否感到你人生的迷茫，生来的惧，惧来的罪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很多的问题你没办法解决，没有办法来克服，甚至你可以明白，但是你没办法行得出来。在这个时候，你愿意相信让死人复活的主吗？已经身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这个耶稣基督，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过来了。我但愿我们都听见了活过来，活过来的人更加有力量，没有原来没有听过的人，今天听明白的人就活过来了。因为他这里说，听见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注意哈，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复活赐生命的应许的权柄，是一个信他差他来的上帝的时候就永生了。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突然说到说，这个应许的权柄复活的跟另一件事情一块连在一起，不是单独运行的。他说圣父还给了子另一个权柄，就是让他来审判。第二个稀奇的事情，更大的是在这里看到说，圣子耶稣基督有实行审判人的权柄和尺度。22节这样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将审判的权交给子，叫一切尊敬子的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重差子来的父。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实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件事看作稀奇，时候到，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听见就怎样行审判，我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哇，这个是 very very heavy，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受得住。这讲两件事，第一，说审判的权父一直是有的，这里不是讲父没有审判权，而是说把这件事情 delegate 给了他的儿子，授权耶稣基督做摄政王，不仅让他赐人有复活的生命，也给他一个特权，同时审判一切的罪恶，罪的公价就是死。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代价，人犯了罪，口里、心里、行为都无法透过你做另一件美好的事情来代替，况且你做的美好的事也做不到完美。所以罪像什么呢？罪像一个关系的断裂，一棵树被切掉以后，那个树枝慢慢会枯萎一样，跟生命源头隔开了。罪又像一个从律法的角度、法庭的角度来说，是违背了圣洁公义的法庭，所以该做的没做是罪，不该做的做了一大堆也是罪，这两方面都是罪。你看到了吗？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一次看到子对上帝的顺服的时候，他说我不凭自己做什么，我听见就怎么审判，我审判是公平的。我知道很多的人都会讲基督教不公平，说啊，你们信了就能够得永生，多不公平。这里不再讲公平，他讲圣子审判是公平的，按着公平是吧，你我在座都该什么，都该死。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一定要转过来，按着公义我们都死了，没有办法。但在这里呢，他公平的时候，要审判的时候，要审判一切犯罪的人。如果你说你从小长大心里没有犯过罪，就说想过不该讲的事，口里没有说过不该做的事，行为上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那你可以凭自己在上帝面前站立。问题是您说的很清楚，我们心里也明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亏缺了那个原来的形象，亏缺了神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误区，往往以为说耶稣讲复活得生命讲得很清楚，讲审判讲得不清楚。但是这里我觉得是 equally clear， 甚至上我觉得在圣经里讲审判 一点不比讲赐生命讲得含糊，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在这里你看这个末日的审判尺度讲得同样的清楚，他怎么说呢？28节，时候要到，这是在讲不是今天，在讲将来末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大张旗鼓来的时候，他说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符合得生，作恶的符合定罪。 当他再来的时候，我相信不一定是我们今天都看的一个片子，叫什么？2012是吧？做世界大末日，你们都看过一些这个灾难片，不一定是那个时候，但是呢，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末日，他来的时候，死人都要活过来，无论是信的不信的人，或者当时还活着的人都会改变，就是在这里讲的，要被身体复活以后，借后接受最后的一个判决，行善的。 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究竟什么是行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能不能够说他是行善的？我们在座人都很熟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跟一个青年官的对话。这个青年官见到耶稣基督说：“善良的夫子告诉我什么是永生。”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对不对？然后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为什么说我是善良的公的神？只有上帝是善的。” 当然耶稣不是否认他是善良的，他这里知道非常清楚，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在我们的良心里头，知道只有一位善人在上帝，唯一行善就是他。所以换句话说，在圣经里头，在耶稣基督所讲的里面，只有上帝是全善的。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按照他期待的动机，按照我们人生的目标来说，要有 100% 的信心， 100% 的爱心， 100% 的盼望，包括你车发不动不起来的时候，有 100% 的盼望。 OK， 你知道你没有，所以罪人怎么有可能达到我刚刚讲的三方面、五方面、十方面？关键善在这里定义，注意23节是伏笔，叫一切尊敬子的人如同尊敬父一样。接着说另一个，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你知道哈，我们非常熟悉的旧约中讲到亚伯拉罕的约。 人们对亚伯拉罕的态度和对他的后裔会决定我们怎么样，对不对？说什么亚伯拉罕的约里头怎么说的？祝福他的人要领受亚伯拉罕子孙的祝福，然后呢，咒诅亚伯拉罕的人要什么？领受咒诅。你们上过这个哈第三千禧年的片子都看过了哈。好了，如果对亚伯拉罕尚且如此，上帝的选民的立约代表，现在最后来的是谁啊？ 上帝的儿子跟他有同等权柄的圣子来了，你对他的态度，你觉得上帝会说 OK，it's okay， 你怎么做的没关系吗？不会吧？所以耶稣讲过很多的事情，说前面派了很多，最后把他的儿子也杀了，这事就在讲他自己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非常清楚的，叫人都尊敬子如尊敬父，不尊敬是一个结果。所以在整个耶稣基督或者上帝的救赎计划里头，神。 父神要根据人们对他圣子的态度，决定我们的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这是一个分野点，你对耶稣基督态度决定。所以圣经中行善有不同的层面，其中一个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人问说：“我们当行什么事才算做神的功？”这显然讲行善。耶稣回答很吃惊，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
Believe what is sending, then you are doing the work of God.
很有意思啊！他说这里你信上帝差来的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切，他这个人神二位的一个位格，然后做成的一切是遵一生遵行律法，主动按上帝的旨意医治赶鬼，最后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完美的一生，无人能够做到，无人为他做成的事情，你今天可以透过信心来领受，不是你做成的。 是这位圣子做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圣子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做成的一切事情，就是善功，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福音，我们开始这个行善的过程，是从这个信心的悔改开始的，这就是儿子做成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所唱的"万福耶稣，万福耶稣"开始对你 make sense 了，明白吗？为什么耶稣这么宝贵？所以尊敬父的人。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得到永恒的祝福。反过来， 我们在讲的后面，对耶稣不在乎的人，把上帝给的这个永生的礼物放在另一边的时候，这是对上帝最大的不敬。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果是非常危险的。这些人就会发生两件事情，就是说凭自己做成的善来放在上帝将来永恒的天庭上来称。你想想你做的事，称一下你是不是能够达到完美，你的心思意念你知道不能够完美，我刚刚谈到，所以达到这种满分的人，你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称一下。达不到标准的人很多，动机不完美的人更多，目标不对的人，有多少人生活是为上帝的荣耀生活的？在座你我包括牧师，你每时每刻都按上帝的喜悦来生活吗？很难很难，除非你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人在这个时候的很清楚，解决罪和死亡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在这个问题罪和死的时候，你依靠自己还是在上帝的字典里来判断的时候，当你依靠自己的时候，在上帝的字典里你就是作恶，就这件事实，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人在回应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做成这件事情，代替我们这些无法行善的人，不仅行了善，而且做出牺牲，做出挽回祭，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人在人的面前就有两条路，有一条路里头有两种不同的表达，一种就是继续按着自己的老路走，依靠自己社会不完美的道德，这个时代的动机，这个时代的标准，自己来攀登自义的高峰，这个珠穆朗玛峰你是永远攀不上去的。还有一种就继续活在自己的罪恶里，我行我素，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几千年都这么过了，所以不大可能有审判的。这两类人将来都会有后悔的一天，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不过是2012年这个电影的捏造而已，就像我们今天说。但是还有一种，就是信靠这个尊敬子的人就有福了。请问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在你里面有没有完全的善？这里讲的完全的善，如果你没有，你必须要查验圣经里和历史上活过的这个耶稣基督，他里面有没有完全的善。如果他是，他做的是，他具有这一切，你愿不愿意低下你骄傲的头说，来到他的脚前，像那个摊子，像那个大臣，像撒玛利亚人来敬拜他，求告他，他赐生命。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两个方面，耶稣基督为自己的辩护，他对他的攻击全都是不实自持，他所有的权柄都是事实，但是这两个权柄很重要的在辩论双方里头，远远超过我一开始讲的美国交通法规，或者说我们美国交通法的民法的审判。这里讲的29节是一个中心，他讲到信靠耶稣基督行善复活得永生，靠自己作恶复活定罪。我看过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看过，叫《肖申克的救赎》，多少人看过这电影？哦，很多人都看过哈，《Shawshank Redemption》，那是94年的电影，我看的时候没有信主，我信主以后再看过。这个电影很精彩，你如果没看过值得看。一个银行家因为妻子婚外情的时候，他酒后被误控为用枪杀了他的妻子和情人，最后这个 Andy 这个银行家就被审判无期徒刑，关入监狱。他监狱的人全都是无期徒刑的，他是两期无期徒刑，也就是说活两生他还要在里面，所以意味着他要整个在这个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所以他就盼望究竟能不能可能正义能够彰显。在狱中呢，他开始有了一个完美的越狱计划，但是在狱中呢，他越狱计划也是逼出来的，因为不断的有人打他，有一些人要欺负他，要强奸他。最后他开始找到了一批人，也取得了相当的地位，包括为这个监狱长做事，包括为他们填 tax 怎么样省钱，所有这样的事情他都做了。但他不断的给他的这帮好友说一句话，这是电影的名言，那里头就说 Either you get busy to live or get busy to die。 他说人生其实要么忙碌的活着，要么就是忙碌的去死。然后呢，他自己在监狱中19年的时间就一直愁处心积虑的怎么来越狱，很多人都没想，他安排的非常想。中间有一段对话是很精彩的，是监狱长来审查他这个监狱有没有藏东西，他们叫翻箱倒柜。藏的时候呢，那个监狱长就拿了他的圣经几乎都走出去了，跟他有对话。他说既然你圣经，他进来人在看，他说你在看哪个经文？ 这个 Andy 是说了，他说我呢，说你的主会速速来到要审判。然后呢，你听监狱长怎么说？监狱长对罪犯就说：“你要听这个话，这里面有生命。”他说好，他就拿回去了。然后后面你知道一些事情发生，我就不讲了。到后来的时候，这个 Andy 就越狱成功了，然后他把这个事情也都露出来了。 拿走了那些脏钱的一部分，之后他把一些事情放在监狱长的保险柜里，不是那个账本，而是那本圣经。这监狱长打开圣经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圣经中间被磕开了，放的是那个小锤子。他要了一个非常小的锤子，他就用这个锤子，整个锤了19年，把那个监狱的后墙打开了，以至于他到时候跑出去了。然后他有一句话，他说：“监狱长，亲爱的监狱长。” 你说的对，这里面有救赎。他说这里面也有审判，所以当警察来抓监狱长贪污的时候，监狱长拿出手的手枪自杀了。在这个故事里头，最精彩的是有两个在监狱中的小人物。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完全表达了今天的圣经，也表达了 Andy 的人生哲学。你要么按着这个。 来忙个活，要么就忙着死。因为有个叫 Brooke 的人，一个叫 Red 的人。Brooke 的人呢，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当然也犯了罪。之后呢，在他 45年假释释放以后，他已经习惯了在监狱里的生活。你知道监狱的生活，就任何事情上厕所都要报告，我要去上厕所，那人家就不愿意嘛，说你就去就去吧。他已经没有办法有个自由的人生，所以他在他整个的后面的一两年的生活里面，最后绝望了。 最后就在他的注释里头写了，他说：“我曾经在这里活过，然后吊死了。”但是另一个人就是这个 Andy 的好朋友叫 Red， 他在监狱头，在 Andy 临走之前给他说了这些话，其中告诉他有一件事：你将来出来，你要是真的被我假释释放，你去到我给你说的地方，给你一个指南，没有说什么东西，你去了就知道了。这个 Red 也走过了几乎跟 Broker 一样的。 就是在监狱中已经被 institutionalized， 就是被这个监狱的死神笼罩，就像我们生活中死亡的死神已经很长期笼罩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有复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走向那条路，当他站上去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 Brooke 写那句话，他跟他住在同样的地方，他说 ：“No， 我不愿意这样走，我愿意一个写上去，要像 Andy 给我讲的，他也刻上我在这活着，我要为了生活。” 忙着活，然后呢，到纽英格兰那个大树下找到了 Andy 给他的礼物，就告他给他一部分钱，让他到一个岛上来找他。他就穿越海洋，在假释的过程中，甚至违背这个律，就是死亡的律，开始走向彼岸。我觉得电影非常的精彩，在这里头真正像我们来说，我们这些也活在世上的人，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选择 Brooke 的这种，我已经被死亡罪凝固很久了，觉得没有盼望。 那你就接受这种结果，但是我不觉得我们在座的人是像这样活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活的盼望，都应该像 Red 那样说，有一条路是给通向彼岸的路，就是 Brooke 走过 ，Andy 走过，耶稣基督所开出这条路。愿神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复活的主日来一同领受你主般的恩典。 包括这个审判和复活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听见的人就活过来，阿门。